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觉得这个题目都是很简单哈，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的恩典够用。那到底什么叫做主的恩典够用？我想借着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一段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翻到一同来念。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这一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当喜乐。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啊，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下沉，什么时候软弱呢，什么时候就灰心。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对他来讲，软弱是一个喜乐，软弱成为他的一个支取神最大恩典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说，我以软弱领入极难困苦逼迫为可喜乐的。今天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弟兄姊妹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们总是把我们的软弱隐藏起来，把我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以这个为他的喜乐，以这一个做他的夸耀。我们很多时候听见弟兄姊妹说，哎，我非常软弱，他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同情他。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说，我夸我的软弱。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软弱的时候，每一次他都经历到神的能力，经历到神的刚强。这个保罗当他讲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他不是讲一个盼望，不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可以支取他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刚强了。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不是讲一个盼望，他乃是讲到他的见证，他的经历。他经过了这样的经历，他能够这样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主对软弱的唯一答案，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想到什么叫做恩典够用。我记得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在一个地方，在新店，是一个山上叫做小个头。那个地方呢也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是有一个泉水。那个泉水必须你要到山下去抬的。哇，那个时候真是很辛苦，还好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啊，抬水没有问题。那我就发现 在整个营区的里面有500多个官兵在那里驻扎。但是呢，你就发现不管500多官兵所有一切的需要，所有水的需要，都是那个泉水所供应的。后来有一阵子又有500多人进来，变成1000多人，1000多人仍然能够得到这个泉水的供应。所以我就发现一个事实，泉源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的恩典就像那个泉水一样，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不管哪一个公司或者说哪一个供应商，都叫做有限公司。我没有发现过一个公司叫做无限公司，但是我发现天上的这个恩典公司是叫做无限恩典公司。你想一想，世界上有多少人信主？从亚当开始，信靠主、跟随主、依靠主的人有多少？甚至在世世代代之后啊，还有更多的圣徒来支取这个恩典。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这个石门水库的水位降低了？哇，现在这个闹水荒了，水不够了，我们要节约用水。有没有这样过？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说，你不要用那么多的恩典，你再用啊，你这样浪费啊，这个恩典不够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我们永远说恩典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今天要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你看自来水公司啊，真是好，因为这个自来水公司呢，它有一个全这个水库。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水库有时候会干掉的。昨天我们 Cover City 的弟兄姊妹去郊游，我们到一个地方叫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那个地方呢就是石头，大石头，或者说非常荒凉的地方，全部都是非常的干旱的，哇，你要喝一口水都不容易啊。所以昨天在正在行进的时候，因为这个路很热，这个马路非常的干燥，我就想到说，如果车子在那里抛锚的话，那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个是三不管地带的地方，手机也没有信号，你要联络你都没有办法。地上是这样，但是自来水它所供应的水，如果你要一个水池那么大的一个量的水，自来水公司还是可以供应。浴室里面所需要的洗澡水也是从那个水公司里面过来的，或者是厨房，或者是浇花草地啊，水永远是在那里供应着。神的恩典就像水泉一样，永远不会用完的。历代的圣徒都是来支取这个恩典活着，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神的儿女，我们也靠着这个恩典活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恩典已经用完了，或者说恩典已经太旧了，恩典永远是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记住一句话，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不要觉得说主的恩典不够用，再多神的儿女恩典还是够用的。就像我刚刚讲到在小个头那个经历，不要说500人，5000人，甚至10000仍然够用，因为那个是泉水。神的恩典就是永远不会消竭的一个公司。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支取这个恩典？ 我们今天知道主的恩典够用，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支取。下面我们会讲到怎么去支取这个恩典。那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生命非常成熟，启示是非常的高，认识也是非常的深，他对主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见保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是刚强，因为你看说论启示能够从永远一直讲到今天的有哪一个。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启示是从永远那里神永远的旨意永远的计划出来的，但是有一天他也经历到软弱，哦，这个软弱叫他真的是抬不起头来，因为他那个软弱实在太大了。所以他就说到，他说我为着这一根刺，他在主面前求主。那根刺是什么？不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一些难处，他说那个难处是从仇敌来的一个攻击。这样大的一个难处，叫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在主面前，他说我在主面前求啊，他在主面前求，他求一次没有得着，两次没有得着，三次神告诉他，神给他一个答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主耶稣有没有把他的刺挪掉？我们今天碰到难处呢，我们总是盼望说主耶稣你把这个难处挪掉，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主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有更多的时候主不会把难处挪掉，难处不挪掉，但是他把恩典加多。我记得你弟兄他也有一次因着一个经历，他认识了这一句话，什么叫做我的恩典够你用。他说有一次他要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要坐船，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下面这个河水的下面有礁石，所以呢他说有时候船就过不去。那有时候他说如果河这个河水一涨潮的时候，他说船就自然就从那个上面过去，礁石还在，但是水涨高了，所以船就可以行驶。他就从这个经历的里面，他就说到什么叫做恩典够用。保罗在他的这根刺的上面，主没有听他的祷告说我把这根刺挪掉，主乃是把恩典加多了，难处那根刺还在他的身上，但是呢，恩典加多之后他能够越过。所以他说因为我的能力，神的能力，主耶稣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能力。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刚强。今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我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度量啊。说郑弟兄啊，他个子很高啊，我相信他的力量也很大，我不知道他能够扛多少公斤的东西，假定说100公斤，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扛100公斤的东西，如果给他80公斤的东西，他能不能扛？是不是很容易？没有问题。好，今天如果给他 110公斤的东西，他会觉得怎么样？他会觉得很重，甚至可能抬不起来，因为已经越过了他的度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度量，有的度量高一点，有的度量浅一点。如果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恩典加多的时候，不要说110公斤的东西，甚至200公斤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扛，因为那个加上去的力量不是我们扛，乃是主耶稣的恩典加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支取恩典，让恩典在我身上加多，让我能够承担更多的软弱，让我能够承担更多的痛苦。在这里保罗说，急难、领辱、逼迫、困苦，他都以为喜乐，因为这些难处只叫他的恩典在他身上加多。真的很羡慕保罗，我们通常都不喜欢领辱，也不喜欢急难，也不喜欢逼迫，但是只有这个人，保罗他认识什么叫做恩典，所以他以这一个为他的夸口，因为他知道，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软弱，什么时候有这些困苦，什么时候有这些逼迫，什么时候有这些患难，他说恩典都在这些事上加多，叫他经历到他那个神的恩典是那样的丰富。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实在是太浩大了。保罗在这里祷告，他求一件事，他说主，求你叫这一根刺离开我。还好主耶稣没有照他的祷告来回应他。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求我1000块，他说我真真正正很需要1000块，你能不能帮助我？好，我给他1张1000块的这个支票，他一定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盼望这样，主耶稣，我这个软弱，我这个需要，我这个痛苦，求你解决我这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就是单单给我们1000块，那下一次我们还有另外1000块的需要，甚至10000块的需要。但是今天呢，我如果够恩典，我不是给你1张1000块的支票，我乃是给你1本支票簿，是已经签好名字的，你只要写这个面子，你要多少就多少，你要哪一种？你要计时1000块的面子的支票，还是1本支票簿啊？啊，我当然要一本的支票簿。当然，神这个恩典不仅仅是一本，根本数不清的。神在这里给保罗的不是1张支票，那是1大本支票簿。那个支票簿叫做恩典够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恩典了。我们今天所求的这一个那个需要，神说 No problem， 我给你绝对够用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太浩大了。那问题在哪里？恩典支取的有一个原则，就是照着我们的需要。恩典不是滥用的，恩典是照着需要的。所以今天要看说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每一次我碰见难处，这就是我的需要。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那样刚强到不需要恩典。真的有很多人，因着他在教会中的地位，因着他在教会中的侍奉，他永远不承认自己软弱，整个痛苦都 埋在自己的心中。所以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的情形就是这样，他说他每一次到教会呢，在那里表现的真的是很属灵，很认识主，很爱主，很有恩典，但是回家他就把所有在教会中所受的那些痛苦啊，都发泄在他的姊妹身上，他的家人身上。所以他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真盼望我的弟兄永远住在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我的弟兄最属灵。今天神的恩典不是只有单单在侍奉的时候可以用的，神的恩典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上，每一个需要上都可以支取。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样来支取他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他说，我若为基督多受苦楚，就从基督多得安慰。这个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所以今天每一个难处都有恩典来叫我们能够够用来应付。所以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什么原则？这是恩典的原则。主耶稣不给我们一个银行，但是呢，他给我们支票。银行就是说你有很多的这个存款，很多的这个资产在银行的里面，但是神给我们支票不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个的时候，你就开那张支票。这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所以保罗他看每一个患难，每一个艰难，都是支取恩典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看难处，真的是把它当作一个难处来看，每一个难处都是给我们支取恩典的一个机会。我们的难处为什么越来越多？我们所背的重担为什么越来越重？因为我们不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乃是一天的难处自己不够担，还把别人的难处也担在自己的身上。哎，特别是父母亲啊，从开始生孩子之后啊，就开始为着他自己的儿女担着这一辈了。然后呢，孩子已经长大了，甚至结婚了，甚至有孩子了，孙子孙女，他把担子担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年长如果不知道恩典够用了，他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这个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没有喜乐。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记得在台中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人称他为耶利米哀歌啊。他说你到教会啊，你看哪一个是父子弟兄啊？他说那个脸拉得长长的，就是那个脸像苦瓜脸的那个人，一定是教会很主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把教会所有的担子都担扛在他的肩上，他为着教会这个侍奉没有推展，哦，那个工作没有好好做，啊，这个弟兄有难处，那个弟姊妹彼此之间有痛苦，啊，他把全部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当然没有喜乐。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哎呀，今天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来支取这个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如果知道怎么样来支取恩典的时候，真的一面软弱一面刚强，一面有难处一面有喜乐，一面有痛苦一面有盼望，真是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 保罗他是那样刚强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也让他经历到这么大的痛苦，为的是要把这个信息启示出来。今天我们怎样来支取他的恩典？既然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就像泉水一样，就像无限的恩典公司那样大的丰富，主要我们经过许多的艰难来经历他的恩典。如果说我们真认识恩典的时候，我们对整个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许多的难处会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我们不会觉得说每一次一碰到难处我们就会下沉，我们就会那样的灰心，那样的绝望。我们甚至会发现说每一个难处都是支取他恩典的一个机会。在保罗的身上，他说他在主面前祷告，这是第一个秘诀。一碰见难处，我们需有一个难处痛苦的时候，神的儿女第一步就是要祷告。他说我曾求过三次的，在这里讲到三次不是你只求三次哦，不是我已经祷告一次了没有成就，你看直接说我已经祷告你还不成就，那两次也不成就，三次。保罗祷告三次就成就，你为什么我已经祷告三十次了你还不成就？不是这个意思。三次的意思就是你要求到，不是几次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求没有求到再求，所以有的人求了好几年了，为了一个难处有时候求好几年都没有得到。在我身上也有一个难处，在我这个背部，就以前发生车祸被人家撞了一下，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几岁，我觉得说那小事情，就没想到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这个还没有过去。我也在主面前求，甚至也去找那些神医的人去帮忙，甚至也那什么针灸啊西医啊全部都求，但是到今天还没有求到，还没有成全，主还没有医治。但是呢，我却发现恩典够用，仍然是在软弱中，但是我仍然表现刚强。今天我们为着一个难处，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三次呢？三次特别说到他认真的，一次他算一次哦，他不是糊里糊涂的，真的是认真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认真祷告，甚至我们祷告过之后的都忘掉了，我们也根本不在乎主耶稣 听不听啊。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说三次，说到他的态度是一个认真的，说到他的态度是一个诚恳的。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必须要认真，我们就是真的觉得说我这就是我真正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不是难处到一个地步我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祷告不祷告都没有关系，想到就祷告，没想到也没关系，这种祷告主耶稣不会垂听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只祷告主成全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经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话，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认真祷告的人，这是我们的途径。真的神的儿女没有很复杂的道路来走，我们神儿女的道路真的是很容易很简单，就是祷告。有哪一个人不会祷告？每一个人都会祷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那样的认真。如果我们认真在主面前祷告，主一定会成全我们的祷告。 今天我发现，不管是在社会上，在教会中，或者是在家庭中，最不容易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发现最容易交往的一个对象就是狗。那狗真好啊，我们家有两只狗啊，都不是我养的，都是我们小孩子在那里养的。那我发现狗啊，真的对它很有感情。这个狗呢，它不会记恨，但是呢，它不会忘恩。有时候啊，它会做一些事情，真的是让你很生气。这个我很久没有拿棍子打孩子了，但是最近这个狗不听话打，拿棍子打狗，还有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就在那里，不要动，真的不要动，就打了三下，最多就三下，不是打很重啊，打了三下他就知道伤。这个刚刚打完之后啊，他就跑掉了，跑完以后呢，不过两分钟他又回来就说没关系，我跟你很好。还有就发现狗真是，狗不会记恨，不像人这么记恨。哇，有时候啊，好像几年以前的事情记得那样的清楚，你那个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你讲的话是什么，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发现狗这么喜乐，因为它不记恨啊。真的，你怎么对待它，它永远会记得你给它的恩典。所以每一次跟狗交往真好啊。有时候我们吃饭吃一些东西啊，就丢给它吃啊。哇，我真的发现它在你面前那个渴慕的那个态度啊，真的叫我受感动。我说我对主的话语还没有那样的渴慕，但是狗对你真的是很渴慕啊！我真的从狗身上写很多属灵的功课。这个狗真的是，它不记恨，它常很容易跟你和好。你给它一点点的恩典，它就喜乐的要命，那个尾巴就咬来咬去啊。但是呢，神的儿女要学习用恩典来相交。主耶稣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怎么支取恩典？我们必须和这一位源头，恩典的源头来连接。今天我们知道水库的水是很丰富的，但是必须有一个水管接到你的家里面，而这个水管必须是通畅的。这个水管还有一个水龙头，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过那个水龙头不好的时候啊，你怎么打开水都不出来，甚至于那个水管里面有生锈，里面有很厚的那个这个生锈的时候啊，你再怎么开那个水龙头，水都不会进来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那个水管都已经生锈了，里面堵塞了，虽然你盼望说恩典丰富啊，恩典不会流的。我这个说出什么，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到底我们和主有没有一个对的关系啊？我们和主有没有好的一个连结？如果是我们要经历他的恩典够用的话，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蒙光照，罪恶会拦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里面生命的堵塞会叫主的恩典流不进来。还有我们的态度，我们肯不肯谦卑？很多时候恩典不是够用，为什么不够用？因为在我们身上，我们和主之间有难处，我们有罪没有对付，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对人有记恨，我们对人有恶毒，这些情形都会拦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确，在这个社会上，在世界上，在教会中，是人和人之间彼此之间的交往。我受过人的伤，我也伤过人。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我怎么处理我的问题？就是要支取他的恩典。今天你只能够扛100公斤的东西，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加力量，叫我们能够给我150公斤的度量。当110公斤的这个难处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能够抬，因为我的度量已经到150。今天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度量，恩典的度量在我们身上增加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应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中服事的时候，这个难处真的是很大，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那我有一个习惯，我就是很喜欢散步和主交通，特别是有重担的时候，特别是有难处的时候，我就散步。有时候一散步散步一两个小时，因为里面还没有恩典还不够啊，就一直散步，一直在主面前呼求，一直在那呼求的时候，有时候主就恩典就慢慢加多，恩典加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难处越来越小，恩典越大，难处就越来越小。难处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我的恩典够用了，因为加多了，我就能够面对那个难处。哦，有时候人的那种伤害，人的误会，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你有理由不能够解释的，或者说你解释人家不接受，这个是最痛苦的。我们真是盼望说我的理能够被人家听见，我的理能够被人家接受，但是有时候你主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有口难言，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和这一位主有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和这位源头，恩典的源头连起来，他的恩典加多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赦免的人，我们可以赦免。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在她的家庭中已经到一个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他已经决定要跟他的弟兄离婚了。因为他的弟兄的确，我认识那个弟兄脾气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暴躁。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必须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婚姻。这个还好，他要做最后决定之前，他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不要先过来。他就到我家，跟我姊妹一同商量交通。他就把他所有的难处全部都交通出来。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还不到30，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啊，但是呢，我就是把神的话去跟他交通。当我跟他交通的时候，好像恩典在他身上就加多了，好像他越来越觉得有力量。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他整个脸都改变了。他说：“张弟兄，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回去跟你的弟兄认罪。”他说：“明明是他的错。”我说是，主耶稣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没有道理的。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仍然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我说这就是我们的道路。今天你再有理，如果你肯接受十字架，主耶稣在你身上就有道路，你就有道路能够通过这个难关。当我们跟他交通之后，祷告完，他就很带着力量回去。他说主也很奇妙，本来照着他前面那个光景，他已经真的是已经没有盼望了，但是当跟我们交通之后，他重新得力，他回去。他的弟兄很惊讶，因为看见他说怎么这么快就回来，这个他去了。那个弟兄姓杨，他说杨弟兄，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叫他先生了，他说杨弟兄请你赦免我。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杨弟兄自己流眼泪，他说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就这样子，当我们真的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站住刚强的时候，我们以为主在我身上做了一点功，但事实上主也在他的弟兄身上做功。我们怎么知道恩典在我身上已经够了？什么时候你开始为着你所不喜欢的人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应付的祷告，你真的是为着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开始真的为他的好处为他祝福的时候，这就是恩典在你身上降动了。什么时候你心里面还有不舒服，里面还有理没有办法下去的话，那个恩典还不够用。我们要在主面前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到你能够为伤害你的人祝福，那个就是恩典已经够用。所以当他去面对他的弟兄的时候，主也在他弟兄身上做工。所以每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一定要请我吃饭，因为照他们的光景早就离婚了。所以有时候呢，有一次我回去啊，他召集好多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很会做菜，因为他过去开餐馆的，所以每一次回去他都这样接待我。事实上并不是我做的，实在是主的恩典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途径。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肯谦卑啊，我们总是盼望自己担当啊。很多人很刚强的主独自担当自己的难处啊，主没有要我们这样子，只有主耶稣是独自担当的，主是要我们一同担的。刚强的人要担当那些软弱的人，有信心的要担当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这是主的原则，这个叫做身体的原则。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过不去了，你不要在那里说我自己我可以自己担当。你去找弟兄姊妹，你和他们交通你的难处，叫弟兄为你祷告，等于就是什么呢？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例子，郑弟兄他可以扛100公斤的东西，这个现在加50公斤，150公斤他扛不住了，他找圣宗来帮忙，两个一起抬，他可以抬80公斤，这样一共180公斤，所以两个人就可以抬，对不对？恩典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找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担当我们的难处。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基督的身体，我们常常会来依靠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扛不动了，需要郑弟兄来帮忙。 我扛不动了，方言弟兄来扶持，我们一同来扛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仍然恩典够用。今天我们活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支取恩典。恩典永远够我们的用，在这一主耶稣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也要对主，对我们自己说，主的恩典够我用。不管是什么难处，身体的软弱，心灵上精神上的难处，侍奉上的难处，我们都要学习来依靠，彼此来依靠。另外一方面，常常会发现一个情形，我们越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越不喜欢聚会，我们越不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怕弟兄姊妹发现我的软弱。特别是我们一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留在家里面。但是我们要认识神的恩典，在他的家中永远大过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已经把他的恩典托付在他的教会中，所以每一次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因为软弱我不来聚会的，你越软弱你更需要聚会。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来参加聚会，主就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或借着一首诗歌，把我们的力量增加了，把我们的难处担当了。很多时候真的那样的下沉，但是我一来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的一些交通叫我重新得力啊。我们要认识神的家永远是神丰富的一个地方啊。我们不要让难处压倒我们，我们要让难处成为我们支取他恩典的一个机会。每一个难处都是叫我们更往上，很奇妙的，每经过一个难处，我们的力量就加增了；每经过一个艰难，我们的力量会增加，我们的生命会成长。你不经过难处，你的生命不会成长。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不经历一些许多的难处，我们永远是在那个花瓶中，这个保护的好好，不会长大的。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成长，长到基督丰满的度量。我们怎么成长，就是靠着他的恩典来成长。今天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独自做基督徒，他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问题这些难处当作我们往前的一个拦阻，我们更是要借着这些成为我们更蒙恩更成长的一个机会。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跳高啊，这个跳高啊，他不会一下子给你放得很高的，他总是从低的开始，每一次呢都叫一寸，越到高一点的时候越难，对不对？哇，有时候为了单单要跳那么一寸，要练好久好久。这个越难的部分，恩典需要更大，所以需要更大的体力，更多的训练，你才能够跳那么一寸。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如果要成长，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卑微。永远是自取恩典的一个秘诀。我们说水是往高处流还是往低处流， 知道都是往低处流，对不对？恩典是往哪里流？也是往谦卑的人流。我们只要站在地位的地位上，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承认我的无能，承认我算不得什么。不管你圣经读得多好，不管你属灵的书籍读得多少，这些都不在乎。真实的生命是必须我们亲自去经历的，恩典必须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支取的。所以呢，保罗因为认识他的恩典够用，所以呢，他就大大的张口啊！你看见保罗一生的道路啊，多少的艰难？他说，外邦人给他的难处，这个还有教会给他的难处。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你发现保罗的难处真的一大堆啊！如果你真的要面对保罗的这些难处，我相信我们很少人可以通得过的。但是保罗靠什么？就是靠我的恩典够用。今天主耶稣给我们放在一个许多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不管是世界上的工作难处，或者说教会中侍奉上的难处，或者说家庭中的难处，这些我们要求助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认为说这一切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都是支取恩典的机会。如果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会向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我就以领入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同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那样的刚强，不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刚强到一个地步，我可以独自行走这条道路？主耶稣把我们放在身体的当中，许多的肢体都成为我们的扶持，成为我们的担当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担当所有的难处，相信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怎么支取这个恩典。这个支票主耶稣的名字已经签好了，他就留着价目给我们去添。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所需要添上去的。每一次我们有难处，我们就添上去。如果你自己不会写，请弟兄姊妹帮你写，请弟兄姊妹帮你担当，让我们一同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相信保罗所经历的这一个我的恩典够你用，也成为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经历。因为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保罗能够这样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能力。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刚强。我们不要让下沉，不要让灰心，不要让难处把我们压倒。虽然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是在够用的。